并他们愿意Clinton 总统违背他竞选的诺言，
也愿意缩紧腰带，大家减薪加税，
也愿意缩紧腰带，愿意减薪加税。
但是没有人相信这些皮毛的改革能够遏制美国逐渐贫穷的事实。
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压制这个改变他们对美国逐渐变成贫穷的事实。
为什么美国在短短的十年之间从世界的首富变成外债最大的一个国家呢？
为什么美国在短短的十年之内由世界的首富变成负债最大的国家呢？
今天美国有4000 billion 的外债，
今年美国有4000 billion 的外债，
平均每一个人欠人家15000元之多，
平均每一个人欠人家15000元之多。
我们家就欠了人家75000元，
我们家就欠了人家75000元。
我们所有之前的东西放在一起也不够赔75000元，
我们所有的资产加在一起都没有75000元。
这个数字一直不断在增加中，
这个数字一直不断在增加当中。
每一年我们为了这一笔钱，国家要付出300 billion 的利息，
每年为了要付利息要付出300 billion 的利息。
这一笔利息占国家的总支出的22%，
这笔支出增加国家的总支出22%。
到底问题在哪里？
到底问题在哪里？
继续下去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继续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呢？
今天我们要从圣经旧约一卷小先知书约珥书，我们来看一看这世代的光景。
今天我们要从圣经旧约一本小先知书来看一下这个时代的光景。
这对我们服事主的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这个对我们服事主的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
所谓先知书，就是神对他永恒的计划借着一个时代的代言人说出来。
所谓神先知书，就是神藉着他的代言人在那个时代讲出来。
在当时先知是对着百姓去宣告神的话，
在当时先知是对着百姓宣讲神的话，
同时也记载下来，让以后的人可以从他的记载当中认识神永恒的计划，
同时也记载下来，叫以后的人也能够在那个时代认识神的计划。
借着这些预言的实现，让我们看见神是超过时间空间，是永恒的主宰。
藉着这些信息，我们可以看到神是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的神。
他是历史文明的主宰，因为他是永恒的神，他的话语有永恒性在里面。
因为他是历史的主宰，他是永恒的主，他是永远存在的。
所以我们要请大家一同来读约珥书，我们再看约珥书。
所以我们请大家一同翻到约珥书，
这次我们从头开始要读一些的经文。
我现在要从头开始的要读一些的经文，
请大家看到约珥书第一章，
请大家翻到约珥书第一章1069页。
今天你可以把你的圣经停在约珥书，我们要来讲解。
今天你可以将你的圣经停在约珥书，我们在这里 讲解。
请听我念。
请听我读。
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比杜尔的儿子约珥。老年人啊，当听我的话，国中的居民啊，都要侧耳而听。在你们的日子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酒醉的人呐、要清醒哭泣，好酒的人呐、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口中断绝了。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大牙如母狮的大牙，它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的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我们再看第13节到第16节。
我再看13到16节。
祭司啊，你们当腰束麻布痛哭，伺候祭坛的你们要哀嚎，侍奉我神的你们要披上麻布过夜，因为素祭和奠祭从你们的神的殿中断绝了。 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哀哉，耶和华的日子临近，这日子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粮食不是在我们眼前断绝了么？欢喜快乐不是从我们神的殿中止息了么？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再看第二章一到三节。
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云的乌黑的日子，好像晨光铺满山岭，又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没有。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我们再看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
我再看十二到十四节。
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或者他转意后悔，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也未可知。我们再读第二章的二十八节到第三十二节。
再读第二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
二十八节，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因为耶和华所说的，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三耶路撒冷并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我们再看第三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一节。
我们再看第三章十八到二十一节。
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牛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但犹大必存到永远，耶和华必存到万代。我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去祈祷。
圣灵，我们求你此刻在我们心中把主的话来向我们解明。
圣灵，我们求你时刻在我们的心中将主的话向我们解明。
你知道我们需要你的话来引导来安慰，
你知道我们需要你的话来引导来受安慰。
让我们的心此刻来靠近我们的主，
让我们的心时刻来靠近我们的主。
我们有一个等候主话语的心来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一个等候主话语的心在我们里面。
求主与我们同在，
求主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约珥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约珥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
是我们对他的历史是一无所知。
我们对他历史是一无所知。
大概我们知道他在西元前九世纪的时候写了这一卷书。
大概他在西元前九世纪的时候，他写了这本书。
虽然如此，但是书中间有许多重要的预言，成为新约圣经的基础。
虽然如此，他的书里面很重要的预言，成为新约的基础。
书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主题是讲到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书中最重要的主题就是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
这个也成为历代以来对圣徒最大的提醒。
这个也成为历代以来对圣徒最大的提醒。
今天我们仍然相信约珥书对我们这一个时代有特别的教训。
今天我们仍然相信这个约珥书对这个时代有一个特别的信息，
能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教导我们知道我们神的子民当在地上如何的生活，
能够帮助我们，提醒我们让神的子民应该怎样在这个地上生活。
约珥书的结构大概是这样子，
约珥书的结构大概是这样，
第一章第二章是讲到蝗虫的灾害，
第一第二章是讲到蝗虫的灾害，
第三章是讲到神对列国的审判，
第三章是神对列国的审判。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
约珥就宣告神的话，
约珥就宣告神的话，
他说前所未有的蝗虫之灾要临到巴勒斯坦那个地方，
前无所有的蝗虫之灾要临到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事实上常常有蝗虫的灾害，
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事实上是时常都有蝗虫的灾害。
当蝗虫来的时候非常的可怕，
当蝗虫来的时候非常的可怕，
他们像一群把日光都遮蔽了那样子黑暗全地的情景，
他来的时候这一群将日光都遮蔽了，令到黑暗来到全地，
蝗虫就落在五谷上面，所有青的东西他都吃，
蝗虫就落在五谷上面，所有青的植物它都吃，
把这些五谷吃光了以后就剩下来好像是被日头晒焦了，像火烧一般的可怕。
当这蝗虫吃完之后，那些五谷好像被日头晒焦了那样，
当蝗虫过境之后通常跟着来就是饥荒，就是疾病，
当蝗虫这个灾过去之后接着来的就是饥荒，就是疾病。
在第一章第四节这样子说，
在第一章第四节这样说，
他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蓝子来吃，蓝子剩下的蚂蚱来吃。
他说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蓝子来吃，蓝子剩下的蚂蚱来吃。
茧虫是一种小的蝗虫，
茧虫是一个小的蝗虫，
蓝子是蝗虫的幼虫，
蓝子是蝗虫的幼虫，
蚂蚱也是另外一种的蝗虫，
蚂蚱也是另外一种的蝗虫。
换句话说，这个灾害要连续几代的发生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
换句话说，这个灾害要连续几代的发生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
为什么以色列人要承受这么大的灾害呢？
为什么以色列人要承受这么大的灾害呢？
第五节那里说，
第五节吧，
酒醉的人要清醒，
酒醉的人要清醒。
谁是酒醉的人？
哪些是酒醉的人呢？
酒醉的人就是指那些追求物质只顾精神享受的人，
酒醉的人就是指那些 只是追求物质追求今生享受的人，
酒醉的人就是那些浪费物质不知道控制自己的人，
酒醉的人就是说那些只是浪费物质不知道控制自己的人，
酒醉的就是那种放纵自由放纵情欲而自以骄傲的人，
酒醉的人就是那些放纵情欲自以为骄傲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今天用什么来形容美国人最合适？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今天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美国人呢？
酒醉的人，
就是酒醉的人。
Paul Brasswork 在他所写的一本书
Paul Brasswork 在他所写的一本书
和101种方法过一个简朴的生活，
他那本书叫做101种方法过一个简单的生活。
他说美国人最大的三个问题，
美国人最大三个问题，
追求物质，
追求物质，
浪费物质，
浪费物质，
放纵情欲，
放纵情欲。
神创造万有是要叫人去管理，结果人变成物质的奴隶。
神创造万物是叫人去管理，但是结果人变成物质的奴隶。
今天有多少人每天晚上被电视捆绑住？
今天每天晚上有多少人被电视所捆绑？
有多少人每一周的周末把他的时间浪费在 shopping mall 里面？
有多少人每周的周末将他的时间浪费在个商场那里？
有多少人每一个月在为他们信用卡的 minimum payment 在那里担心？
有几多人是每个月在这为他们那个信用卡最低的款这个来到担心？
今天美国人最大的难处就是他们追求物质，结果成了物质的奴隶。
今天很多美国人就追求物质，结果成为物质的奴隶，
结果工作过度身体损伤，
工作过度身体损伤，
夫妻失和婚姻破裂，
夫妻失和婚姻破裂，
儿女不孝社会的问题，
儿女不孝社会的问题。
这是一种酒醉的人，
这些就是酒醉的人。
在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人是怎么样浪费天然的资源，
在另外一方面，我哋睇下美国人系点样浪费天然嘅资源。
一杯果汁倒在地上，用半包的towel paper 来擦。
一杯果汁倒喺地上，就用一半嘅嗰啲纸巾嚟到擦。
Computer 的 paper 一两行就跳过去。
电脑嗰啲纸印一两行就跳过去。
在每个地方，我们都看到有极大的浪费。
在每个地方我们都看到有极大的浪费，
无论是从婴儿的尿布到废核料的处理，
无论是婴孩的食品或者是废料的处理，
从身体的过重到国防的开支，
从身体的过重到国防的开支，
我们看到美国人是浪费惯了。
我看到美国人是浪费惯了，
每一天有30万公顷的树林被砍掉，
每一天有30公顷的树林被砍掉，
全世界能源的25%烧在美国，
全世界能源的25%在美国。
有人说美国五角大厦的问题出在哪里？
有人说美国五角大厦的问题出在哪里？
就是一直买他们已经有的东西，
就一直买他们已经有的东西。
你我住在这里，是不是我们也是同样的情形？
你和我住在这里，是不是也有同样的问题？
今天美国已经透支下一代的资源，
今天美国已经透支下一代的资源，
真是一个醉酒的人，
真是一个醉酒的人。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人开始远远的离开神。
你有没有看到美国人已经开始远远的离开神？
这30年来，废子小学里面向神的祷告，
在30年来，他废除这个在小学里面向神的祷告，
结果造成的新一代对神非常的轻渺，
结果造成下一代对神非常的轻渺，
取而代之的是似是而非的人文主义，
取代而之的就是似是而非的人文主义，
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根本没有神，
因为人就是宇宙的中心，根本就没有神，
所以人可以放纵情欲，只要不妨碍别人的自由，什么事都可以做，
所以人要放纵情欲，只要不妨碍人家的自由，你什么事都可以做，
所以军中里面要求同性恋的合法，
所以军队里面要求同性恋的合法，
青少年在学习怎么样有性安全的生活，
青少年要学习怎样性安全的生活，
孩子们有权要反对父母的管教，
孩子们有权要反对父母的管教，
没有责任的男女他们要求单亲的生活，
没有责任的男女他们要求单亲的生活，
这是一个放纵情欲的社会，
这个是一个放纵情欲的社会，
这是一个酒醉的人，
这个是一个酒醉的人。
神是公义的，
神是公义的，
他不会以有罪为无罪，
他绝对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
当然神要审判美国，
当然神要审判美国，
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
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
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
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
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
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
今天每一个国家都要来美国分一杯羹，
今天每一个国家都要来到美国分一杯羹，
自由贸易的结果造成美国最大的输家，
结果自由贸易的结果造成美国极大的，
你可以说全世界所有最便宜的东西都可以在美国买到，
你可以说全世界最便宜的东西都可以在美国买到，
美国人却浑然不觉，他们一直在拼命的花钱，
美国人他们浑然不知的一直在搏命的花钱。
你晓得这外债，不论是克林顿总统，克林顿他自己4年还不掉，再一个4年也还不掉。
你知道这个外债不单止Clinton 总统没办法在4年还了，再来多4年也是还不到的。
因为美国人已经被宠坏。
因为美国人已经被宠坏了。
美国人已经醉酒。
美国人就是醉酒。
但是我告诉你，真正经济的贫穷还没有来到。
但他告诉你，真正经济的贫穷还没来到。
第一章第七节这里说。
第一章第七节那里说。
他毁坏了我的葡萄园。
他毁坏了我的葡萄树。
不如我桑树的树和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
剥咗我无花果树嘅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
枝条露白，
枝条露白。
你知道中国在前个世纪曾经枝条露白？
你知道中国喺前个世纪曾经系枝条露白？
今天中国已经醒悟过来。
今日中国已经醒悟过嚟。
他正在努力的追赶，
他正在努力的追改，
有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正在努力的追改，
有很多第三世纪的国家正在努力追改，
我看恐怕美国不悔改要变成枝条露白，
我恐怕美国如果不悔改，恐怕要知条路白。
约珥书第一章十三节到十六节，这里约珥要求神的百姓要悔改。
以书第一章第十三到十六节，若以要求神的百姓悔改，
凡是侍奉神的人都要悔改，
凡是侍奉神的人都要悔改。
你知道美国在开年的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敬虔侍奉神的国家，
你知道美国在他国家开始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敬虔侍奉神的国家，
但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一去不返，
现在这种情况已经一去不返了。
我们真是住在这国家里的人都要悔改，
我真的住在这个国家的人里面的人都要悔改。
这里告诉我们说，因为数祭和奠祭从神的殿中已经断绝了，
因为数祭和奠祭已经在神的殿里面断绝了。
所谓数祭就是用细面调和油加上乳香，好像做蛋糕的一样带来神的殿中献给神。
所谓数祭就是将这些谷物加上乳香带到神的面前献给神。
所以素祭是代表着基督徒他的生活如一个馨香之气要献给神，
所以这个素祭就代表基督徒的生活好像馨香之气来到献给神，
就好像主耶稣他自己一生如同一个馨香之气如素祭一样献给神，
就好像主耶稣基督他一生好像一个素祭好像馨香之气来到献给神。
奠祭是将葡萄酒浇在祭物上面献给神，
奠祭就是将葡萄酒淋在那个素祭上面献给神。
所以奠祭是预表着基督徒过一个喜乐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
所以奠祭是代表基督徒是过一个有意义的生活，
就好像主耶稣他自己在世界上的日子与天父同在，有喜乐，而且叫人觉得人生有味道。
所以就好像主耶稣基督他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他能够过一个叫人觉得有味道的生活。
照旧约利未记的记载，奠祭跟素祭不可以单独的献上。
照旧约利未记的记载，奠祭和素祭不可以单独的献上。
奠祭跟素祭应当与燔祭一同的献上。
奠祭和素祭应该与燔祭一起献上。
因为基督徒的生活如何能够有馨香之气呢？
基督徒的生活如何能有馨香之气呢？
基督徒的生活如何能够充满喜乐呢？
基督徒的生活如何能够充满喜乐呢？
乃是在乎一个人他将自己如燔祭一样先献给神，
乃是要将他自己好像燔祭一样献给神。
没有燔祭也没有赎罪祭，就没有素祭跟奠祭。
如果没有燔祭呢，就没有素祭和奠祭。
现在因为蝗虫之灾，不要说没有牛羊可以献燔祭，甚至连做奠祭跟素祭的酒跟油也没有了。
现在因为蝗虫之灾，不单止说没有这个燔祭可以献上，连素祭和奠祭都没了。
我们有的时候听到别人基督徒所做的很好的见证，
我有时候听到基督徒做很好的见证，
说他们的生活里面有多少热心助人感人的见证，
讲他们在生活当中有多少热心帮助人感人的见证。
我们也看到他们的生活里面真的是充满了喜乐，
我也看到他们的生活里面也充满了喜乐。
但为什么我们自己没有这样同样的经历呢？
但是为什么我们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呢？
为什么我们信主多年，我们没有这样子一个轰轰烈烈的见证可以摆在人的面前呢？
为什么我们信主多年，为什么没有这么轰轰烈烈的事可以告诉人听呢？
是不是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生命当中正在闹蝗虫之灾？
是不是我们的生命或者生活当中正在闹蝗虫之灾呢？
我们所有的属灵的资产，我们的信心被这个世界吞灭了呢？
我们所有属灵的资产被这个世界所吞灭了呢？
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没有了属灵的材料能够当作素祭跟奠祭献给神呢？
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没有属灵的材料可以当作素祭和奠祭来献给神呢？
所以你属灵的经历好像破产一样，
所以你属灵的经历好像破产一样。
神的话就临到约珥说，
神的话就临到约珥说，
你们要分定禁食的日子宣告严肃会，
你们要分定严肃的日子宣告严肃会，
要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里向耶和华哀求，
召聚长老和国中一切的居民到耶和华你们神的殿向耶和华哀求。
换句话说，神要求神的子民常常向他悔改。
換句話說，神要求祂的子民時常向祂悔改。
什麼時候我們有悔改的心，我們就可以重新經歷神的拯救。
哪個時候我們有悔改的心，我們就可以重新經歷神的拯救。
去年中信雜誌七月份的 一篇文章講到一個見證，讓我非常的感動。
去年七月在中信月刊那裡有一篇文章令我非常的感動。
有一位年輕人來到美國留學念書，
有一位年輕人來到美國留學讀書，
在四年之內他就得到了化學的博士，
在四年之內他就得到化學博士，
然後他在一個中西部很有名的化學公司裡面工作，
然後他就在一個中西部很有名的化學公司工作。
不但他取到了綠卡，他有一個溫柔的妻子，有一個可愛的孩子。
当他拿到绿卡，他有个温柔的妻子，有个可爱的儿子。
照人间的标准来说，他是一个幸运儿。
照人的标准来说，他真是一个幸运儿。
他在公司里面的表现也很不错。
他在公司里的表现非常的不错。
在一年之间，他就提出六项发明，六项专利的发明。
他在一年之间就提出有六项的专利的发明。
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
但是天有不测之风云，
这个公司业绩不好，就决定把研究部门裁掉。
因为这个公司经营乏术，所以就决定将研究部门裁掉。
当消息传来的时候，人心惶惶。
当消息传来的时候，人心惶惶。
大家在一起，没有人认真的工作。
大家在一起都没有人认真的工作。
那么每一次聚集在一起，就谈论各样的谣言。
每一次聚集就谈论各样的谣言，
这个部门也非常的不甘心，他们甚至请一个律师跟公司打官司。
这个部门都甚至很不甘心，甚至请律师来到同公司来到打官司。
结果公司就化整为零，一个一个各个击破。
结果公司就化整为零，一个一个来到击破。
所以每一天都裁一部分的人，
每一日都裁一部分的人，
这样就变成好像是世界末日一样，没有人工作。
这样就好像变成世界末日一样，没人工作。
有一天他就去找他的顶头的上司，
有一天他就去找他顶头的上司，
他要问清楚他在不在名单上面，
他要问清楚他是不是在名单上面。
没想到他的老板对他说最好自求多福，
没想到他老板对他说最好自求多福。
因为他老板已经找到一个工作，过两天他就走马上任了。
因为他老板已经找到一个工作，过两天他就要去那里上班了。
所以他那天回来他心里面非常的气愤，
那天他心里面非常的气愤，
他觉得自己被愚弄被出卖，
他觉得他自己被愚弄被出卖。
当初为了讨好上司，甚至把上司的名字放在自己的专利的发明上。
当初为了讨好上司，他竟然愿意跟他的上司一起将个名放在专利品上面。
没想到却落到一个翻脸不认人的下场，
没想到却遇到一个翻脸不认人的现象。
他说他真想去买一把枪把这些老美干掉，
他真的想去买一把枪来到将这些人射死。
他又想说在周末的时候能够溜到公司里面的实验室把那些瓦斯打开，
或者说周末去到公司将那些气都打开，
然后用一个电热器让它慢慢烧起来，就把整个公司都打烧掉，
然后将这个放一把火就烧了。
那个周末他在家里面，他一直在这些事情上想，钻牛角尖。
所以他那个周末他在家成日就在这些事上想，钻牛角尖。
那时候正遇好遇到冬天，外面窗外是那样子的异国的景象，冬天的树都萧条，叫人心里面百感交集，无限的凄凉。
在那个冬天的时候看到的树木都是很萧条，令到人家的心很凄凉。
他不断地问自己说人生的意义何在？
他不断地问自己说到底人生的意义何在？
为什么要流落他乡，在这里没有前途？
为什么要流落异乡而没前途？
刚巧那一个周末，在他附近有一个查经班，有一个特别的聚会，邀请一位从加州来的牧师讲道。
刚刚好在那个时候，在他家里附近有个查经班，他请了一个从加州来的传道人来到报道。
他平常从不认真地探讨关于永恒的事情，
他从来都不很认真地来到探讨永恒的事情。
所以妻子去聚会只不过是陪着去做陪客，
所以他太太去聚会，他只是被请去做陪客。
那个周末他准备要混混噩噩的度过，
那个周末他准备混混噩噩的度过，
但是他心里面却起了一阵的挣扎，
但他心里面却起了一阵的挣扎，
他觉得他应该去参加这个聚会，
他觉得他应该去参加那个聚会，
所以那天晚上他就跟他的太太一起去参加这个聚会，
所以那晚他就跟他太太一起去参加那个聚会。
没想到那个晚上那位牧师所讲的话就深深地打动他的心，
没想到那晚那个牧师所讲的话就深深打动了他的心，
他不晓得为什么在他里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欲望想要来接受主，
他想不到为什么他的心有个这么强烈的欲望来到要接受主，
所以当牧师呼召的时候他到前面来跪下在那里祷告，
所以当牧师呼召的时候他就来到前面在那里跪下来到祷告，
他向神求，求神赦免他心中的恨，
他求主，他向神祷告求主饶恕他心里面的恨，
在那一天他就惊艳到神的拯救，
那一天他就惊艳到神的拯救，
神怜悯他让他有一个机会在神的面前痛哭的忏悔，
神怜悯他让他有个机会在神面前痛哭忏悔，
更重要的神释放了他，
更重要的是神释放了他，
神把他心中那样子的恶念就拉走了，
神将他心里面的恶念就拿走了，
神使他从那样子的痛苦中捆绑中释放出来，
神将他从那么痛苦当中那么大的捆绑当中释放出来。
你知道什么事情发生？
你知道有什么事发生呢？
过两天以后他去上班，
过两天以后他就上班，
公司公布这些裁员的名单，
公司就公布这些裁员的名单，
上面果真有他的名字，
上面果然有他的名
字。当他知道自己被裁员的时候，
当他知道自己被裁员的时候，
他却坐在他椅子上低头为他的老板祷告，
他在他座位上坐在那里低头为他老板祷告。
他那一天他走到他老板的房间，
那天他走到他老板的房间，
他把他自己最后研究的报告也交给他老板，
他将他自己最后研究的报告也交给他，
他说他心里面有无限的平安，
他心里面有无限的
能够改变人，
你可以看到神能够改变人。
当一个人在无助当中他了解他的情形愿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就能够改变人，
当一个人愿意回转归向神的时候，神就会改变那个人。
什么人愿意把他自己真心的交给神，他就会体会到什么是生命平安。
什么人愿意真心的将自己交给神的时候，他就会体验到什么是真正的平安。
我们若是抓住我们的信心来信靠我们全能的神，我们就能够体会到所谓出人意外的平安。
如果我们能够抓住真正的信心来到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就会体验到所谓真正出人意外的平安。
无论在怎么样的情况当中，我们都可以相信也经验在基督耶稣里面神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
所以我们能够无论在什么情形之下，我们都能够得到这个神所赐人意外出人意外的平安。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神是一位怜悯的神，
因为神是一个怜悯的神，
他不但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也是一个慈悲怜悯的神，
他不单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他也是一个慈悲怜悯的神。
所以在约书第二章十二节这样的说，
所以在约书第二章第十二节那里这样说，
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
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
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
你们要撕裂心肠，不要撕裂衣服。
你们要应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
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
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
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这里看到神的一个法则。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在这里看到神的一个法则。
神虽然是公义，但是神也是蛮有慈悲怜悯的神。
神虽然是公义，但是他也有满有慈悲怜悯的神。
只有一个条件，
只有一个条件，
就是人愿意悔改，神就是怜悯。
人愿意悔改，神就要赦免你。
当人归向神，不是指嘴巴讲讲而已。这里说要一心的归向神。
当人要归向神，不是嘴巴讲下而已，乃是一心一意的归向神。
不是撕裂外面的衣裳，而是要撕裂你的心肠。
不是要撕裂外面的衣裳，乃是要撕裂心肠。
若是你这样做，神就一定会施怜悯，要赐福，这是他真理的法则。
如果你是这样做，神一定会怜悯你，因为这些是他真理的法则。
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也有丰盛的慈爱。
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神真的不需要你来服侍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真的不需要你来服侍他。
你不要以为神好像没有手没有脚，需要你来为他做工。
你不要以为神没有手没有脚，需要你来为他做工。
也不要以为你奉献一点的钱到教会，你就是给了很多神的好处。
或者说你以为你奉献一点钱来到教会，就给了神很多的好处。
也不要以为你摆上一点时间一点工作，就是换取永生的代价。
也不要以为你花一点时间一点钱，就可以换取永生的代价。
No， 神要的并不是这些的祭物。
不是，神不是要这些祭物。
神要的是我们里面的心。
神要的是我们里面的心。
如果没有带着心来到神的面前，你再多的服侍，一切的奉献都是零。
你再如果不奉献给神，你再大的服侍都是零。
诗篇第五十一篇这样的说，
诗篇第五十一篇这样说，
他说，神啊，你本不喜爱祭物。
神啊，你本不喜爱祭物。
如果喜爱，我也献上。
如果你喜爱，我亦献上。
燔祭你也不喜爱。
燔祭你亦唔喜欢。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因为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
因为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
是的，神从来也不轻看一个真正忧伤痛悔的心。
没错，神是不会轻看你的忧伤痛悔的心。
你记得那个浪子的故事吗？
你记得那个浪子的故事吗？
你想那个父亲在等什么？
你想想那个父亲在等什么呢？
那父亲在等浪子的回来吗？
那个父亲在等浪子回来吗？
不是的。
不是的，
父亲在等浪子那个悔改的心。
父亲在等浪子的悔改的心。
人回来了，他的心没有悔改也没有用处。
人回来了，他心没悔改也没用处。
今天你来到神面前，你的心没有带来也没有用处。
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心没带来也没用处。
比如在教会里面服侍，你把身体摆上，但你没有把心摆上，也没有用处。
如果你在教会里面服侍，你将你的身体摆上，但没将你的心摆上，也没用处。
奇怪的是，我们从小就知道教导孩子要用心做事情。
好奇怪，我们从小就教导小朋友要用心来做事。
但为什么我们对神的事情我们却不用心呢？
为什么我们对神的事情我们却没用心呢？
比如说我们教导主日学，我们却不好好用心的准备。
我们教导主日学，我们没用心的准备。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做神的事情，我们也轻轻忽忽的。
甚至有时做神的事情也是轻轻忽忽的。
我很欣赏我们当中一位弟兄。
我很欣赏我们中间一位弟兄。
因为他每一次扫地的时候，他都非常的认真。
他每一次扫地的时候，他都很认真。
甚至他在洗厕所，他也是每个角落都要洗到。
甚至洗厕所，他每个角落都要洗到。
虽然他没有口才，不会在人的面前讲一篇堂皇的道理。
虽然他没有口才，不能够在人的面前讲一篇很堂皇的道理。
他也不会在查经班当中里面侃侃而论。
也不能够在查经班里面侃侃而论。
看出来他是用心在服侍神，
但我看出来他是用心的在服侍神，
因为他要神得到的不是他的工作，而是他的心。
因为他要神得到的不是他的工作，乃是他的心。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榜样。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的榜样。
若是我们没有做到这样，我们就应当一心的悔改归向神。
如果我们没做到这样，我们一心要悔改归向神。
你知道人怎么样能够悔改？
你知道人怎么样能够悔改呢？
我们常常悔而不改。
我们时常悔而不改。
其实悔改不只是你我的事。
其实悔改不单止是你我的事。
真正的悔改应当是圣灵的事情。
真正的悔改应该是圣灵的事情。
因为主耶稣他曾经说，当圣灵的保惠师来了，他就要叫世人为罪、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所以当圣经告诉我们，当圣灵来了，他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圣灵就是神的灵，
圣灵就是神的灵，
是超过时间、超过空间，
是超越时间、空间的。
所以圣灵可以进到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圣灵可以进入我们的心里面。
所以当圣灵进到人心里面的时候，人一定会感觉一股外在的能力加住他的身上。
所以当圣灵内住在一个人的心里面的时候，他就觉得有一种外在的能力进入他的心里面。
所以当圣灵在人心里面，第一个工作是什么呢？
所以当圣灵进入人里面，第一个工作是什么呢？
就是叫人能够认识自己的本相，
就是叫人能够认识自己的本相，
很自然就会产生一个悔改的心，
很自然就会产生一个悔改的心。
约书第二章二十八节，
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
这里说：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
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作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
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
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我的仆人和使女。
在天上，在地上，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
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
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
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是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前。
在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
在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
其实这一段话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已经部分应验了。
这段话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已经部分应验了。
在今天这句话还是一直不断在应验当中。
今天这句说话一直不断在应验当中。
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工作。
圣灵在人的心里面工作。
今天我们看到苏联的倒台。
我们今天看到苏联的倒台。
成百万的俄国人，他们渴慕圣经。
成八万的人，苏联人，他们渴慕圣经。
他们邀请许多的传道人到学校里面去向学生布道。
他们邀请成八万的传道人去到他们的学校向他们传福音。
甚至政府的监狱也邀请外国的传道人去帮助他们成立监狱里面的教会。
甚至他们监狱里面的人也请外面的外国来的人帮我们成立监狱的教会。
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悔改归向神。
每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悔改归主。
到处在求各国差派宣教士去帮助他们。
他们要求各国去差派宣教士去到他们当中。
中国也是如此。
中国也是这样。
今天保守的估计有六千万的中国人已经信耶稣。
保守的估计大约有六千万人已经信主。
最近有浙江省的大复兴。
最近有浙江省的大复兴，
许多农村里面，他们不顾政府的恶阻，他们冒着坐牢的威胁，他们也要聚会，整村整村的人归向神。
好多乡村里面，他们不管政府的压制，他们成村成村的归主。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大时代里面。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要知道我们是活在一个大时代的里面。
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亲眼看见这位宇宙创造者的奇妙作为。
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要亲眼看到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奇妙的作为。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已经临近。
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已经临近。
我们从许多社会的迹象，我们已经看出来神的日子实在是在门口。
我们从很多的社会上的迹象，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日子实在在门前了。
在那一天，天上地下有许多稀奇的事情发生。
在那个日，在天上地下有很多稀奇的事情发生。
有血就是战争，
有血就是战争，
有火就是各样子的审判，
有火就是各样的审判。
他说日头要变为黑暗，
日头要变为黑暗，
月亮要变为血，
月亮要变为血。
这些都是可能发生，
这些都是可能发生的。
今天你在加州，若是你在洛杉矶城，你几乎是看不到太阳。
今天你如果在加州，如果你是洛杉矶城，你根本几乎看不到太阳。
在许多地方，他们天天都要承受这些工业的污染所造成的许多的困难。
今天很多的城市都要承受这些工业所造成的污染。
这些事情都要快快的发生，
这些事情都要快快的发生。
所以当耶和华的日子临到，耶和华的日子其实有两个层面的意思。
耶和华当耶和华日子临到，耶和华日子有两个层面的意思。
对反对神的人而言，耶和华的日子是一个世界性的审判。
对反对神的人而言，耶和华日子就是世界性的审判。
在约珥书第三章十三节那里说，神说开年吧，因为庄稼已经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已经满了，酒也要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
在约珥书第三章十三节，开年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池盈溢，他们的罪恶甚大。
今天北韩、伊拉克、伊朗，
今天北韩、伊拉克、伊朗
这些国家，巴基斯坦，他们都在制造原子弹。
巴基斯坦，他们都在制造原子弹。
我们清楚知道，世界上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已经超过35个。
我清楚知道，世界上拥有核子武器的国家已经超过35个。
在世界上有超过100座的核能电厂要面临分解的危险，因为他们已经到了期。
因为在世界上就有35个核子能发电厂已经面临瓦解的危险，因为他们已经到期了。
这些100多个电厂，他们的废料没有地方去放。
这100多几家的电厂，他们的废料没办法去放。
今天我们平均上，世界上每一个人 每一年要消耗2.5吨的石油。
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年要消耗2.5吨的石油。
再过40年，这个石油就要枯竭。
再过40年，这个石油就要枯竭了。
许多的现象让我们知道，神历史性的审判就在门口。
好多事情让我们知道，神历史性的审判就在门前了。
另外一方面讲到耶和华的日子，
另外一方面讲到耶和华的日子，
对相信神的人而言，这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
对相信神的人而言，这个是一个快乐的日子。
因为圣经上说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因为圣经上说，在那个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约珥书最后一节、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这样的说，
是约珥书最后一章、最后一节这样说，
神未曾报仇、报复流血的罪，现在要报复。
神未曾报复流血的罪，现在要报复。
若是你读那个经上的小字，怎么说呢？
如果你读这小字，讲什么呢？
那个报复的意思就是洗除的意思。
报复的意思就是洗除的意思。
换句话说，神要洗除人的罪。
就是说神要洗除人的罪。
每一个得救的人都可以面对神。
每个得救的人都可以面对神。
神要释放他们。
神要释放他们。
神要洗除他们的罪。
神要洗除他们的罪。
神要使他们欢喜快乐。
神要使他们欢喜快乐。
神要使他们不再受罪的捆绑。
神要使他们不再受罪的捆绑。
因为主耶稣已经为他们行了大事。
因为主耶稣已经为他们行了大事。
所以当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对那信神的人是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
所以 当耶和华只临到这个信神的人，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大而快乐的日子。
耶和华的日子就要临近，
耶和华的日子就要临近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你而言是哪一种日子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你而言是什么日子呢？
亲爱的朋友，希望不要成为一个审判的日子。
亲爱的朋友，希望不要成为一个审判的日子。
希望是成为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
希望是成为一个欢喜快乐的日子。
约珥书是一篇非常简单的信息。
约珥书是一篇非常简单的信息，
它却指出来一个伟大的真理。
但是却指出个伟大的真理，
就是神是慈爱的神，
就是神是慈爱的神，
神也是公义的神，
神亦是公义的神，
他要审判人的罪，
他要审判人的罪，
他也要拯救那些后悔悔改的人，
他也要拯救那些肯悔改的人。
人若是愿意悔改，神一定悦纳。
人如果是愿意悔改，神一定悦纳。
耶和华的日子临到，你的选择断定你的结果。
耶和华日子临到，你的选择就断定你的结果。
是祸是福，完全看你自己，你的心如何。
是祸是福，完全是看你心里面的决定。
你愿不愿意圣灵做工在你的心里面？
你愿不愿意让圣灵在你心里面做工呢？
你愿不愿意让圣灵的工作好像大水一样浇灌在你的心里？
你愿不愿意让圣灵好像大水浇灌一样在你的心里面工作呢？
你可以在现在就求告神。
你可以现在就可以求告神，
求他改变你，改变你的人生，
求他改变你，改变你的人生，
让你的人生成为一个馨香的祭物，
让你的人生能够成为一个馨香的祭物，
好像一个满有味道的人生，
好像有一个满有味道的人生。
什么时候你紧紧地抓住神，
哪个时候你紧紧地抓住神，
你就有属灵的材料，
你就有属灵的材料，
你献上你自己，
你献上你自己，
你就可以献上素祭跟奠祭，
你就可以献上素祭和奠祭。
无论什么样周遭的环境发生在我们身上，
无论周围发生什么事情，
是失业，
是失业，
是疾病，
是疾病，
是痛苦，
是痛苦，
甚至婚姻的问题，
甚至婚姻的问题，
但你的心如何，
但你的心如何，
神知道你的心，
神知道你的心。
你若是有一个愿意向神一心归向神的态度，
你如果有一颗愿意一心归向神的态度，
神会向你施怜悯，
神会向你施怜悯。
你要有这样的信心，
你要有这样的信心，
时候到了神要施怜悯，
时候到了神要施怜悯。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再一次借着约珥书向我们显明这个简单的真理。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再一次藉着约珥书向我们显明这个简单的真理，
让我们认识你不但是公义的主宰，
让我们认识你不单止是公义的主宰，
也是一个满有慈悲怜悯的神，
也是一个满有慈悲怜悯的神。
你看我们的内心，
你看我们的内心，
什么时候我们向你一心的来归向的时候，你就要施怜悯。
哪个时候我们向你一心来到归向的时候，你就要向我们施怜悯。
你知道我们人生当中许许多多的问题，
你知道我们人生当中好好多多的问题，
但是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
但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救恩。
你告诉我们说，凡求告你名的就必得救。
你告诉我们，凡求告你名的就必得救。
主啊，让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能够求告你。
主啊，让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能够求告你。
让我们在对自己失望的时候我们能够求告你。
让我们在你失望，我们失望的时候我们能够求告你。
让我们相信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有一个目的，要带领我们回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相信一切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要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带领我们归向你。
因为什么时候我们投向你，我们才真正经验你对我们的爱。
哪个时候我们投向你，我们就真正经历你的恩典。
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全。
愿你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成全。
愿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身上感动。
让你的圣灵继续在我们身上感动。
我们谢谢你，
我们多谢你。
这样的祈求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这样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